轨道的颜色和地面是十分接近的，如果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冷寒铁顺着轨道的方向望过去，发现它一直消失在了这隧道的尽头，在心中不觉隐隐的有了答案了。冷寒铁强忍住这滔天的热浪，来到平板车面前，试着推了推它，却发现根本就纹丝不动，就仿佛是被焊住在地面上似的。洞口处那绵绵不断传递上的热浪几乎把它给烤干了，整个人都是头昏脑胀的，根本就没有精力来分辨究竟是什么把它给拴住了。冷寒铁跌跌撞撞的撤回到电梯处，远离洞口的灼热让他稍微的松了口气，巴库勒伸手抹掉额头的一把汗，喘着粗气在说着：
哎，冷大，这个地方真不是人待的呀，我怕再多待一会儿就会脱水而亡的，要变成三具干尸了。
要不咱们换个阴凉点的地方吧。
巴库勒大喜，抬脚就要往电梯里跨过去，却被冷寒铁一把给拽住了。
哎，你干什么呢？
巴库勒有些不解。
阴凉点的地方不是在上层空间吗？
冷寒铁也懒得和他解释，伸手拽住他的胳膊，
走，往里走。
巴库勒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
哦，差点忘了我们的任务了。你说这前面是不是我们先前见到的那个冰湖啊？
哼，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冷寒铁率先往冰湖的方向走了过去，巴库勒和林从熙紧随其后。正如冷寒铁所料，越往里走温度越低，到最后岩壁上都出现霜花了。衣衫单薄的林从熙初时还享受着寒冷空气所带来的给炙热皮肤的安抚快感，但是到后来却只剩下瑟瑟的发抖了。
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热得半死，冻得又冻掉半条命，我看我们不是过来探秘的，是过来捐命的吧。
冷寒铁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那你留在这里，我们继续。
林从熙原本还想逞强争取走完下边的路程，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却把他所有的雄心都给打散了。
啊，这那好吧，你们快点回来。
冷寒铁点点头和巴库勒继续往里边走着。
哎，冷大，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古怪啊？在先前的时候咱们掉进冰湖里似乎没有现在这么冷，难道这些寒气并非是由冰湖所传导过来的，反倒是冰湖的寒气都来源于这里，即这里才是冰湖最冰冷的源头吗？
冷寒铁想了想，多想无益，继续往前走查个究竟吧。又继续往前走了50米，气温接近于0度了。他们虽然身体强壮，但是无奈身上穿的乃是夏天最单薄的衣裳，根本无法抵抗住这一阵沁入骨髓当中的寒意。冷寒铁的牙齿都在打颤，勉强的将一个喷嚏扼杀在自己的鼻腔当中。
冷大，这也太冷了，我能抱着你来取取暖吗？
冷寒铁微微的迟疑了一下，向着巴库勒伸开双臂。巴库勒毫不犹豫的整个人贴上来，紧紧的抱住冷寒铁，随即跳离开来。
冷大，你上当了，先前我跟楚天开打赌，说冷大你这一辈子也不会主动抱人，现在看来是他输了。冷大，你出去之后可得替我作证啊。 冷寒体有些哭笑不得，不过望着巴库勒略微有些发紫的嘴唇下所噙着的笑意，忍不住一阵暖意涌上心头。自从回忆起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就越发对身边几个兄弟视若珍宝。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胜似亲兄弟。这是他遗在这冰冷世界当中的温暖之源。不知为什么，冷寒铁的眼前总是浮现着花染尘那楚楚可怜的粉脸。一声叹息就像是夏天的蒲公英一般，扑的一下子从心房跳出来，将这细碎的绒毛飘散在每一根血管当中，酥酥痒痒的，却又是一阵刺痛。或许这便是他命中的结束吧。他们再往前进了十余米，空气当中布满浓密的雾气，这些雾气十分粘稠，就仿佛炼乳在空中所流动一般，将手电筒的光芒都给遮住了。巴库勒只能伸出双手，像是盲人摸象一般的在这浓雾当中摸索前行着。那冰冷刺骨的雾气从他裸露的皮肤当中钻进去，如同一把把的小刀，刮得人阵阵生疼。疼得多了，身体也就麻痹了。巴库勒怀疑，倘若自己再在这浓雾当中待上十分钟，恐怕整个人就要冻成一根冰柱，永久地留在这地底深处了。就在他快冻僵的时候，忽然间指尖触碰到了一块坚硬，虽然同样是冰冷入骨，但是却令他的心头感到一阵的惊喜。哎，冷大，我们好像到头了呀。冷寒铁如同赶蚊子一般用力地在挥动他手中的手电筒，期意着可以搅散一点浓雾，让手电筒的光芒所散发出来，但是收效甚微。他只能像巴库勒一样把手掌贴在前方，像是一堵冰墙啊。他略微沉吟了一下，示意巴库勒躲开，随即自己飞起一脚踢在冰墙上。冰墙就仿佛是铜墙铁壁一般分毫未动，反倒是震得冷寒铁的腿骨一阵的发疼。很显然，蛮力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用的。冷寒铁立即改变策略，掏出黄金匕首朝着冰墙戳过去。令他有些意外的是，黄金匕首遇上光滑而坚硬的冰墙，竟然如同那金毛狮王遇到了佛祖一般，再大的狂野也都只能是收敛成低眉睡眼，一身的修炼毫无用处，只能是乖乖的在称臣。黄金匕首也没用，那有什么方法能够克制它呢？面对阵阵寒气的侵袭，冷寒铁不由有些焦躁起来，伸手抚摸着全身，希望能找出一件法宝来。突然间，他就感觉眼前浓雾似乎被什么给催动了似的，颤抖了一下，他有些狐疑地伸出手，在空中比划了几下，浓雾却无动于衷，重新恢复成凝固状。难道他是被我身上什么东西给催动的吗？冷寒铁伸手去翻自己的衣兜，一道晶莹的光芒被他带出来了，滚落到地上，却是他先前所捡到的那白狐的内丹。冷寒铁有些狐疑的伸手把它给捡起来。白狐的内丹虽然不如祖先狐面人那般的圆润剔透，却也入手微温，同时散发出一圈淡淡的光芒。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这些浓雾遇见内丹， 就像是奴婢见到了大王一般，一阵的波动，似乎在慌忙的跪安退将出去。很快，内丹周边一米见方的空间都变得有些澄澈起来。冷寒铁大喜过望，急忙抓着内丹在空气中挥舞几下，将这些滚雾给驱散得更开。眼前景象渐渐清晰起来，立在他们面前的果然是一堵冰墙。这冰墙一直连到洞顶，大概有五米左右高，将身后的景象给遮了个严严实实。冷寒铁把内丹抵在冰墙上，奇迹再度出现了。原本就像一块毛玻璃似的冰墙忽然间变得清晰起来，手电筒则像是一个争宠的奴仆一般，打起12分精神赶过来伺候主子，光芒将冰墙后边的场景照得一清二楚。冷寒铁看见冰墙的后面是一块巨玻璃似的东西镶嵌在石洞上，将整个空间都给封住了，而巨木玻璃的后边乃是无数的船，在这些船中既有木质的扁舟，也有铁质的彩纱船，甚至还有一艘现代的军舰。这些船沉落在冰湖当中，就像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的溶液当中，保存了生前的纹理，可是呢，却多了一份死气沉沉以及阴森可怖。部分的船只上可以看见一具具的白骨，这些白骨仿佛是被施加了定身术，或者是被涂抹了胶水，即便过去这么多年了，依然保持着这生前的姿势。冷寒铁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张大嘴巴向上扭曲的手臂，很显然他们乃是被活活溺死冻死在这刺骨的冰湖当中的。冷寒铁注意到这些沉船并非是全都静止不动，而是会有轻微的浮沉，仿佛水底下躺着一个人正在酣眠，他的一呼一吸就直接带动水流在荡漾着，让沉船产生轻微的震动，不断地轻敲着巨木玻璃，就像是门外的过客在等待屋内主人的开门。这种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结果的敲打，经过冰湖的扩散，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效果。冷寒铁最直接的反应是僵尸在机械地拍打门，等待主人一时心软放他们进来，一旦入侵必定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冷寒铁忍住心头的不安，继续地在观察着，却被巴库勒撞了撞手臂。哎，冷大，你看里边那艘船像不像是黄金打造的？冷寒铁刚想出言反驳怎么可能呢，可是眼睛所捕捉到的景象却直接扼杀掉了他所有的怀疑，令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真的是黄金船。在所有的金属当中，黄金的延展性是数一数二的，一两的黄金可以拉出上百米长细如头发的长丝，但是黄金的硬度相对较低，所以无法用来制作武器，更不会用来造船的。但是眼前这艘隐藏在军舰背后只露出那尖尖船头的小船，那黄澄澄的外表除了是黄金还会是什么呢？冷寒铁很快就联想到自己的黄金匕首，既然黄金可以被用来打造成尖锐不可的那些匕首，为什么被用来制造成乘风破浪的小船又不可能呢？冷寒铁忽然想到一点，有没有可能是 它们被眼前的巨木玻璃是可以打开的，黄金船可以自由穿梭在冰湖和地下的空间当中，甚至冰湖和火湖在地下是有洞口相连的，黄金船可以一路的畅通而行呢。想到这儿，冷寒铁急忙开始顺着冰墙来查找是否有暗藏的机关。令他有些失望的是，饶是他把手指头都敲得红肿了，却依然都找不到有任何打开巨木玻璃的机关所在。难道我的推理错了？那么古人将这么多船摆放在这里，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冷寒铁不顾严寒地将身子倚靠在冰墙上，瞪大了眼珠子朝着冰湖当中望去，希望能从中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就在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的时候，忽然间水底下一阵水花在翻动着，一张扭曲而变形的丑陋脸庞猛然间贴在了巨型的玻璃上，在冲着他龇牙咧嘴，表情狰狞。饶是冷寒铁胆大包天，也被吓得脚底一滑，险些摔倒。巴苦了更是被吓得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倒退数步。冷寒铁缓过神来，意识到出现湖中的并不是别人，正是先前被他们给击退的刘开善。在先前里，冷寒铁虽然和刘开善打了几个照面，但是并没有看清楚被银魂珠所噬咬过的面貌，眼下里他终于看清了，刘开善的整张脸比原先消瘦了一半，甚至可以用皮包骨头来进行形容，可见他的血肉被银魂珠吸取不少，头发呈现出一种银色的光泽，就像是被涂了一层亮粉似的。最为诡异的是他的眼睛，黑色的瞳仁几乎都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那满满的眼白，看上去显得特别的死板，就和盲人的眼眸有几分相似，但是你又能从他的眼神当中解读出死神的信号来。现在的刘开善给冷寒铁的感觉就是恶心反胃，恨不得举起个东西把他的脸给砸碎掉。巴库勒连惊带吓，又受到寒冷所侵袭，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这一下子巨木玻璃对面的刘开善似乎有所感应，立刻抬起头，如同死鱼一般发白的眼珠子直勾勾地望向巴库勒，紧接着肩膀高高耸起，脸上残余的一点皮肉迅速地堆积在一起，显示出他内心的波澜。随即刘开善开始疯狂地用脑袋砸着巨木玻璃，但是无奈的是巨木玻璃实在是太坚硬了，坚硬的远远超过人类的头盖骨。冷寒铁看见刘开善的额角裂开了一道缝隙，那是头骨不堪重力被击打破碎的样子，但是并没有任何东西从破碎的颅骨当中流出来，想必其颅中的脑浆已经被银魂珠吸得一干二净了。